等交代一下呢套劇個劇情啦。咁呢套劇咧，佢裏面描述嗰個社會咧，係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特殊嘅裝置嘅，眼球裏面有一個特殊嘅裝置啦，同埋每一個人咧都會攞住一個好似電話嘅裝備嘅。咁攞嚟做咩嘅咧？佢哋眼球嗰個特殊裝置咧，就係睇下身邊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分數嘅。每一個人咧最高咧，你可以有五分五粒星，係啦。你五粒星代表乜嘢呢？就是代表你是在社會地位裏面呢是很高級的。在社會裏面呢很受歡迎的。調返轉啦，如果你嗰個評分越低呢，你在社會呢裏面就是應該是一個不是很受歡迎的一個人嚟嘅。套劇裏面有一個咁嘅背景。咁其中呢一個劇裏面個女主角嘅就叫 Nacy 啦，佢本身呢一開始都有 4.2 分嘅。五分滿分有 4.2 分都係一個唔錯嘅分數啊。咁佢呢後尾呢睇中咗一個豪宅，佢想租呢個豪宅去住，但係呢佢要攞到 4.5 分呢先能夠有折扣。咁佢好想呢就有呢個折扣，但佢又唔夠分數喎，所以呢佢就好努力呢賺取呢個嘅分數。咁點樣賺呢個分數呢？喺劇裏面就係有幾個方法嘅，就係你討好一啲呢你高分過你嘅人啦，你同佢做朋友，你同佢有社交，咁咧，自然咧，你就會提高你嘅個分數噶啦。於是咧，這個女主角咧就好努力咧喺網上邊，譬如影好多相啊，擺上網啊，等人哋讚佢啲相啊，然後咧提高自己嘅分數。甚至咧，佢明明唔中意同一啲上流社會去接觸、去交朋友，佢都咧去勉為其難咧去嘗試咧去做呢啲事。咁當佢有一日咧，佢擺一張相係一個毛公仔嚟嘅嘅時候咧，有一個女仔咧就讚咗佢呢一幅相啦。呢個女仔咧原來係佢細個嘅朋友嚟嘅，佢叫做 Naomi。咁呢個 Naomi 咧本身咧都係一個好高分嘅女仔嚟嘅，有 4.6 正7分咁樣，我唔好記得啦。咁於是咧呢時就話：哇！呢個我嘅好朋友，老朋友亦都係一個好高分數嘅人。於是咧佢就好想咧討好呢一個嘅 Naomi。Naomi 咧又見佢咧你都有 4.2 分，佢又準備結婚咯，於是咧又邀請咧Nacy 咧做佢婚禮嘅伴娘，同埋咧喺婚禮裏面咧致辭。咁 Nacy 就好開心啦，有個咁高分嘅人邀請佢做呢件事，咁佢咧租嗰個豪宅咧就有盼望啦。於是咧佢就準備咧就坐飛機就去婚禮嗰個場地，但系咧長話短說，就係過程裏面咧佢就碰到好多意外，佢 book 嘅飛機坐唔到啦，結果佢要租一架好舊嘅車，揸車去嗰個婚禮嘅場地啦。咁過程佢有好多情緒啦，因為又好猛整，又好心急啦。佢得罪咗過程裏面唔同嘅人啦，以至到咧其他人咧就不斷咧用嗰個機器咧俾一個好低嘅分數佢。佢個分數咧由 4.2 分一路跌到咧越嚟越低分，佢就越嚟越不安啦。咁喺途中咧，佢就遇到一個揸貨櫃車嘅女司機，佢就叫 Susan。咁呢個 Susan 咧得兩分嘅啫，佢嗰個分數。咁就載佢一程順風車咁樣啦。喺過程裏面咧，這個 Susan 就同Nacy 咧去傾偈。原來咧這個 Susan 咧喺之前咧，佢都曾經最高分咧攞過 4.6 分嘅喎，都係一個好高分數嘅人。但係咧，佢最後咧都放棄玩呢個遊戲。點解咧？因為 Susan 嗰個丈夫咧得到癌症，原本咧佢係有得醫嘅，但係咧因佢最後佢丈夫嗰個床位咧俾另一個高分啲嘅病人咧搶走咗，以至到咧佢個丈夫因為咁咧冇得醫 ，cancer 就離世啦。所以咧從此咧這個貨櫃車司機 Susan 咧就唔再玩呢個遊戲，唔再在意咧呢啲嘅分數。佢話俾 Nacy 聽，咁樣咧更加自由。但係Nacy當時當然係唔明白佢講嘅説話啦，佢就依然咧好想去嗰個婚禮裏面。Naomi 咧喺網上見到Nacy嘅分數咁低分，就打電話俾佢：你唔好嚟我嘅婚禮啦，你太低分啦。Nacy咧就好嬲，就堅持咧要去到佢嘅婚禮裏面。當然我哋知道最後嗰個結局咧，Nacy就喺個婚禮裏面咧情緒失控啦，又搞亂檔咁樣啦，所以咧婚禮嘅客人咧不斷咁俾好低分 Nacy， 而到咧低分到一個程度咧有嗰啲類似保安咁樣就捉咗佢去一個監獄裏面。喺監獄裏面咧，這個 Nacy 佢眼睛嗰個機器咧，同埋佢嗰個俾分嗰個機器咧，都被沒收咗。佢唔再被呢個 評分嗰個系統咧限制，佢重新咧得到自由。喺劇嘅最後咧，佢史無前例咁開心，因為佢唔再被呢個評分嘅系統咧所限制。喺呢套戲裏邊咧，每一個人嘅價值或者佢嘅社會地位咧，就被呢啲嘅分數咧去定奪。但咧呢個情況咧喺今日嘅現實生活，現實嘅生活咧似乎都已經發生咗。我哋睇到國內有一個叫社會信用評級系統，都有類似嘅運作。喺第一世紀，彼得前書身處嘅背景咧，當時嘅背景都有類似嘅狀況出現。喺第一世紀咧，我哋知道係羅馬帝國統治嘅時期啦。羅馬帝國好深受希臘文化嘅影響嘅。咁一啲希臘嘅政治家同埋哲學家咧，譬如亞里士多德咧，就諗咗一套嘅概念叫做 household code。中文可以翻譯做家庭嘅規章，我之後會用家規呢個簡稱去代表啦。呢個家規係啲咩嚟咧？就係當時咧，佢哋贊成咧要男人咧做一家之主，男人咧要好好咁管理妥當家庭裏邊嘅成員啦，例如佢嘅妻子、佢嘅兒女或者屋企裏邊嘅奴仆，以至到咧每一個家庭好穩定啦，然後社會就好穩定，然後再擴展。開去成個國家咧，就會好穩定、繁榮昌盛咁樣樣。所以第一世紀每一個家庭咧，就係生活喺呢個家規嘅框框嘅底下，男性主導嘅社會，甚至咧係好男性好霸道嘅一個嘅社會。相反咧，家裏邊嘅仆人，即係我哋上個禮拜睇到嗰一段啦。另外同埋女人喺家庭嘅地位咧，都係相當嘅低微嘅。甚至被視為男人的財產，就在這個這樣的家規的框框底下，彼得就繼續勸勉當中的信徒，特別在今天三章一至七節裡面去勸勉信主的妻子怎樣在家庭裡面好好地見證基督，還有最後第七節呢去勸勉信主的丈夫怎樣在家庭裡面好好地見證基督。我們先看一節去到六節，呢七節嘅經文咧有六節係勸勉妻子嘅，所以你見到當時女性作為妻子嗰個嘅需要咧係大過丈夫嘅。我哋先睇一節去到二節得好嘛？邀請弟兄姊妹一齊讀一次好嘛？預備一二三，係呢度咧一開始第一節咧要順服自己嘅丈夫，都係一個命令嘅語句啦。彼得咧勸勉信主嘅妻子，要順服自己嘅丈夫，即使咧嗰個丈夫咧未信主，妻子咧都要好好咁樣順服自己嘅丈夫。喺當時咧，另外有一個文化就係榮辱嘅文化，好着重面子，尤其是男人啊，因為當時係男性主導啦，男性嘅面子尊嚴咧係好重要嘅。其中佢哋個尊嚴喺邊度嚟咧？就係你嘅屋企。是不是你的太太是不是聽話，你是不是好好地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如果妻子不順服你的，就代表你管理你的家庭管理得不好，那你就沒面子了，你出到去呢社會就會被人可能恥笑啊，或者講很多的說話這樣。所以避免有這個情況的發生，彼得很清楚這個文化，也都勸勉在家庭裡面的妻子，特別信主的妻子，在家庭裡面首先要順服丈夫。另一方面彼得咧亦都勸勉妻子咧，藉住順服丈夫，亦都透過自己嘅品行咧，去見證佢嘅信仰嘅。而呢個動作咧，唔係靠言語，係靠妻子內在嘅品行。喺第二節咧，我哋睇到其中一個品行咧，就係敬虔同埋純潔。敬虔咧係個。原文嗰字咧就係惧怕。如果從呢個上文下理，我哋知道惧怕點樣成為一個品行咧？係咪惧怕丈夫咧？好明顯就唔係啦。惧怕個對象好明顯就係指向上帝。妻子透過惧怕上主，我哋通常用嗰個字就係敬畏上主啦，就係惧怕嗰個字，敬畏上主。妻子透過敬畏上主咧，呢個嘅。品行咧就去喺家庭里边咧就见证佢嘅信仰，同样咧佢都透过另一个品行就系纯洁， 純潔在新約裏面都是指向一些內在一些的品德，敬虔、純潔，在作為信主的妻子面對著未信主的丈夫，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見證。而這個見證不是靠言語，不是靠你講啲乜嘢嘅説話去賺取翻嚟，而係實實在在靠你內在嘅生命、內在嘅品行咧去做呢個嘅見證。呢、這個嘅見證咧，意識到彼得咧好想佢哋咧最終可以感化到丈夫。感化呢個字咧，第一字最尾嗰個字，感化呢個字咧係可以譯做贏取啊，贏取丈夫翻嚟。個意思就係讓丈夫都可以得著呢個嘅信仰，得著呢個嘅福音。透過妻子在家庭裏面的品行。在第三節呢，彼得就繼續說，你們不要藉外表來裝飾自己，如編頭髮、戴金飾、穿美麗的衣裳。在第一世紀的女性呢，很多時候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呢，或者吸引人注意呢，都會做這些動作的，編織頭髮啦，戴金飾啦，或者穿好靚嘅衫。彼得喺呢度咧，唔係要禁止咧女性咁樣做。正如今日可能姊妹會問：咁我係咪唔可以去 set 頭啊？我係咪唔可以去買啲好啲嘅衫啊？或者我係咪唔可以戴任何嘅飾物啊？彼得唔係禁止呢一件事。同上文比較，彼得個重點係要強調信主的妻子在家庭裏面的見證，不是依靠這些外在 的物件，不是依靠外在這些裝飾，而是依靠內心裏面的品行，內在生命裏面的品行。所以呢，跟著第四節去到第六節呢，彼得繼續處理呢這些內在生命 的品德。在 第去到第四節，彼得繼續講下，不如邀請弟兄姊妹一起讀好嗎？第四節，預備一二三。第四節這裡呢，彼得再提內心那個的重要。其實在福音書呢，耶穌呢都有強調內心那個品德那個重要的。如果大家記得在馬可福音第七章一至二十三節，耶穌呢在那個段落呢跟法利賽人討論潔淨的問題，禮儀上面潔淨的問題。在那個段落，耶穌就強調真正的污穢並不是出於外在的因素，而是出於由心裏面發出的惡言和惡行。所以內在的潔淨才是最重要、最重要。同樣，彼得在這裡就強調信主的妻子在家裡好好的見證，重點就是 內心那個的美，內心不衰退的美。彼得繼續形容，那是什麼一回事呢？彼得用了兩個詞語去形容這個內心的美，用了温柔和閒靜這兩個字。温柔這個字我們都會很熟的，這個字在新約出現過四次，其中一次就是彼得前書這裡，另外三次都是出現在馬太福音裡面。馬太福音那三次是出現在哪幾段經文裡面呢？第一段經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在八福裏面，耶穌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温柔這個字。另外在十一章二十九節，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柔和謙卑這個字就是温柔這個字。另外二十一章五節，看啊，你們的王來到你這裡，謙和地騎著驢，騎著小驢進耶路撒冷城，那個的段落。謙和呢又是温柔那個的字。如果回馬太福音呢，柔和謙卑溫和温柔這個的特質呢，一方面是耶穌基督的特質，剛才有兩段經文都形容耶穌基督。另外一方面呢，温柔的人有福了，這個温柔呢是指向信徒，每一個的信徒。在馬太福音那個 setting 呢，就是天國的子民，每一個的信徒的特質都有應該有温柔這個的特質。在新約聖經裏面，温柔 是怎樣的呢？他的生命是怎樣的呢？如果在福音書裏面，就是當面對逼迫、面對困境，都靠著主呢去忍耐，內心呢不會有一些的苦毒，不會呢以惡報惡，正如耶穌基督面對他的逼迫一樣。 翻翻去第四節咧，彼得另外用閒靜呢個字咧去形容妻子應該有內在嘅特質。閒靜呢個字即係安靜呢個字。如果相反咧嘅意思就係煩躁同埋不安。而温柔同埋安靜呢個字咧喺聖經以外第一世紀其他嘅著作咧都通常一齊出現嘅。所以温柔同安靜咧嗰個意思係好相近嘅。所以彼得喺度再講彼得唔係要禁止女性咧去穿戴嗰啲首飾，唔係要禁止女性咧去整頭髮啦，去著一啲好靚嘅衫。彼得喺呢度再強調咧，妻子喺家庭裏邊見證基督咧，唔係要依靠外在嘅呢啲嘅裝飾，而係要依靠咧內在嘅品德。從內在嘅品德流露生命咧，先係最重要嘅事。在神面前咧，呢啲咧係被看為寶貴嘅。我哋喺第四節最後嗰度睇到。如果翻返去今日嘅應用咧，作為妻子，如果你嘅丈夫未信主，彼得呢啲嘅提醒固然係重要啦。你真實嘅生命，你點樣流露內在生命裏邊嘅善，內在生命裏邊嘅美，係你見證基督咧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嘅。但如果擴闊少少，當每一個信徒喺我哋每一個嘅家庭裏面都有好多唔同未信主嘅家庭成員啦，對我哋今日每一個信徒都係一個重要嘅提醒。特別咧，剛才提過，即係香港我哋今日嘅處境咧，都係好唔容易咯。我哋睇到喺家庭裏面，唔同嘅家庭有唔同嘅撕裂，亦都有好多好緊張嘅關係啊！家庭成員之間，我哋會留意到坊間有好多嘅講座，或者教內都有好多嘅講座，係關於如何處理撕裂關係類似咁樣嘅講座。所以呢個嘅問題係好嚴峻。但每一個信徒咧喺我哋嘅家庭裏面可以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我哋用我哋內在嘅品行、內在嘅品德喺我哋嘅家庭裏面咧好好作見證。如果按彼得前書呢度，我哋就用我哋嘅温柔，用我哋嘅安靜去見證咧基督。温柔或者柔和謙卑，唔代表咧我哋唔去分辨是非，而係喺關係嘅張力裏面咧，我哋唔帶苦毒，唔以惡報惡，用我哋內在生命嗰個呢啲嘅品德品格去見證福音，以到咧讓福音咧去改變不信嘅人嘅生命。喺第一世紀，彼得就咁樣勉勵信主嘅妻子。同樣這個提醒對我哋每一個嘅信徒都係好明顯，特別喺我哋今日嘅處境裏面。彼得咧繼續用例子咧去説明呢一件事。喺第五、第六節咧，佢又用咗一個舊約嘅人物咧去繼續勉勵第一世紀嘅信主嘅妻子。我哋一起讀第五、第六節啦，预备一二三，系啦。咁头先一开始提过，第一世纪喺呢个家规呢个文化框底下咧，对妻子嚟讲，喺当时要做到头先用内在嘅生命去见证基督咧，其实讲就好似好易啊，但系实际上其实都系都系好难嘅，都系唔容易。所以咧，彼得喺度咧就引用一个旧约嘅例子，就系撒拉呢个人物嘅例子。撒拉或者佢嘅丈夫亞伯拉罕喺第一世紀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對教會群體嚟講，撒拉彼得點樣形容咧？佢就係仰賴神，佢好敬畏神，仰賴神，同埋佢係聖潔嘅婦人。彼得用撒拉咧去勸勉咧當時嘅信主嘅妻子。特別裏面第六節咧，彼得形容撒拉聽從亞伯拉罕，稱他為主。當然咧，喺第一世紀咧，妻子咧好少會叫丈夫做主嘅，甚至今日我哋都唔會叫丈夫做主啦，係咪？即係各位太太唔會叫你嘅先生做主噶嘛，係咪？應該唔會噶嘛。咁係啦，第一世紀都唔會，但係咧撒拉嘅時代咧，即係。再推前啲喺創世紀嘅時代咧，族長嘅時代咧，當時嘅婦人或者妻子係會咁樣稱呼丈夫嘅。 如果我哋翻翻去創世記第十八章咧，我哋都會睇到咧，撒拉係稱呼亞伯拉罕做主嘅，稱呼亞伯拉罕係主。咁代表啲乜嘢咧？代表撒拉係好順服佢嘅丈夫，即係亞伯拉罕。而呢個咧都係彼得對當時妻子嘅勸勉。但另一方面咧，喺創世記第十八章咧，撒拉除咗稱呼亞伯拉罕做主呢個稱呼好順服丈夫嘅時候咧，佢另外都有一個見證同埋表現嘅。創世記十八章個處境係咩咧？就係上帝差派佢嘅使者話俾亞伯拉罕同埋撒拉聽，第二年咧，你哋要生一個嘅孩子以撒。對於當時年老嘅亞伯拉罕同埋撒拉，當然覺得冇可能啦，我哋已經一百年幾，點會仲有機會可以生孩子呢？但係呢，佢哋仍然咁樣去信神啦，仍然咁樣去相信，以至到呢第二年佢哋真係呢生下以撒。喺希伯來書呢十一章有個信心嘅英雄榜，亞伯拉罕同埋撒拉呢都有名字喺上面。對於第一世紀初期嘅教會咧，撒拉同埋亞伯拉罕咧就係信心嘅一個榜樣。所以彼得喺呢度引用撒拉咧，除咗勉勵當時嘅妻子啊，要好似撒拉咁樣好好咁順服丈夫。另一方面咧，撒拉另外一個生命嘅素質就係佢好信靠主，好相信主，意到咧上帝就係咁樣咧喺佢嘅家庭裏邊咧行呢個嘅歧視，賜下兒子以撒俾佢哋。對第一世紀信主嘅妻子嚟講，雖然佢哋面對嗰個處境咧係唔容易，特別喺嗰個家規嗰個文化框框底下咧，被標籤啊，你哋係冇價值嘅呢個呢啲嘅標籤底下咧，作妻子嘅仍然可以喺夾縫裏邊咧為主咧好好咁樣作見證，而到咧藉住佢哋內在嘅素質，佢就會感化佢嘅丈夫，讓佢哋未信嘅丈夫咧都可以得著福音。呢個係彼得對即係信主當時信主嘅妻子嘅一啲嘅勸勉。所以彼得嘅呢啲嘅勸勉咧，我哋睇翻其實都係好日常生活嘅。我哋要見證基督咧，唔係啲好複雜嘅事，而係我哋讓福音塑造我哋嘅生命。也都讓我們被改變的生命在我們的家庭裏面就是這樣去見證基督。生命的見證遠勝於我們口所說的言語。在最後我想將這個段落拉闊一點，就是連埋第二章十一節那裡去看。因為其實這個段落三章一至七節跟上前面那兩個段落其實有一個密切的關係。上兩個段落是講咩嘅咧？第一個段落就是講信徒如何順服君王呢個嘅段落啦。之前嗰個段落就是講仆人點樣順服主人呢個嘅段落。今日呢段就是講妻子點樣順服丈夫呢個嘅段落。三個段落咧都有順服呢個嘅字。咁頭先我哋都處理過順服呢個嘅方面。但係同樣咧，呢三段咧都有行善呢一個嘅字嘅。喺二章第十五節、二十節。同埋我哋睇到三章六節咧，呢度你們只要行善嚇，都有行善呢一個嘅字。呢個咧對初期教會係相當之重要嘅，特別佢哋身處喺一個壓迫一個嘅框框裏邊，被標籤嘅框框裏邊，佢哋就係彼得就係咁樣去勸勉信徒，藉住行善咧去見證信仰，挽回咧不信嘅生命。我哋知道咧，羅馬帝國統治當時嘅社會啦，至於有幾壓迫咧，視乎邊個凱撒、邊個羅馬君王統治嗰個嘅社會啦嚇。當中咧有一個好出名嘅王啦，叫尼禄王，出名在咩咧？出名在兇殘，出名咧佢好逼迫基督徒嘅，甚至咧佢有一件事件咧就係佢燒咗個羅馬城，然後咧就嫁禍俾基督徒。讓社會其他人咧就去迫害基督徒啦。但係喺咁嘅壓迫嘅處境裏邊，彼得點樣勸勉信徒呢？如果我哋翻返去二章十五節，彼得咁樣講：因為神嘅旨意原是要你們以行善堵住糊塗無知嘅口。然後二章十二節咧又咁樣講：又因為看見你們嘅好行為，就在神臨在嘅日子稱頌上帝。喺嗰個第一世紀家規。 这个框框和标签底下，作仆人和作妻子又怎样自处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三章五节那里，三章六节那里，彼得劝勉作妻子的，你们要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成为撒拉的女儿了。这里彼得提到不怕任何恐吓，即是代表作妻子的常常受到恐吓咯，作妻子的在当时常常受到压迫咯，因为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甚至是男性霸道的一个社会，妻子的生活是不容易。但是呢，彼得就仍然这样去劝勉，要用行善呢去改变这个的处境。所以在拉阔一点，对每一个信徒来讲，他们就是活在尼禄王这个的极权底下，而在家庭那个单位里面，作仆人的、作妻子的，他们就活在这个家规、这个文化框框的压迫底下。彼得就同样劝勉他们要用行善去见证基督，去改变人的生命，以善胜恶。这个的劝勉让我想起一套电影《孤星女》，其中一个片段呢就是讲到有一个主教，这个主教呢就接待了一个犯了偷窃罪的一个的人。这个主教呢不单止没有举报他，反而呢吩咐教会里面的仆人呢用最好的方式去接待他。但是呢这个罪犯呢就不单止不感恩，但是反而呢还偷了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圣物。在之后呢他再被警察呢拘捕，警察呢就将他带来主教面前，问主教呢是不是这个人呢偷了教会的圣物。主教呢就告诉警察，这些物件呢是我们送给他的。这个罪犯离开了 教堂之后呢，在他的生命呢就留下了对良知和罪恶的挣扎。最后呢这个罪犯呢就生命改变，他找到人生的意义，甚至最后呢他愿意牺牲自己救回两个年轻人的生命。电影里面的主教呢就是以善胜恶。当然我这样说不是我们要纵容罪恶，见到罪恶就很无知地这样 去纵容，而是有智慧地这样去以善胜恶。还有好像彼得这样说，我们很忠心地好好地在生活见证挽回呢不顺的生命。以善胜恶这个教导呢其实跟旧约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我们看先知书呢，很多先知的劝勉呢都是这样，阿摩斯是这样，以赛亚也是这样。同样呢，去劝勉信徒要以善胜恶，在缺乏公义的地方呢我们一起呢去彰显公义。在缺乏爱的地方呢我们一起去爱，特别爱一些被边缘化的人。在这个世界呢见证另一个的世界，就是见证天国、神国这个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每一个生命都看为宝贵，都是上帝很想挽回的生命。所以我回去彼得前书，我们记得第一章呢，彼得首先确立呢每一个 信徒呢是属神的子民，这个的身份呢是相当的重要。去到第二章、第三章，去到实际的应用的时候，彼得就劝勉在日常生活里面，无论你作仆人的，你作一个普通的市民信徒，你在家庭里面做一个的妻子，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特别藉着我们内在的生命的美德，在无论外在压迫的处境之下，或者内在第一世纪那个家规被标签的文化底下，信徒都可以好好地去见证基督，藉着以善胜恶。同样这个的劝勉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愿意我们都一起在这个的功课里面以善胜恶，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一起祷告。上主，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段的经文，让到我们一起去思考我们怎样在困境里面，我们仍然藉着我们内在的生命，藉着依靠你被你去塑造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代去见证，见证基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如果藉着见证去告诉未信 的人听，每一个生命在主里面都是看为宝贵，就求你去帮助我们在困境里面，我们要作这个见证，以善胜恶都是不容易，求你去帮助，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限制，用藉着圣灵，藉着你话语继续引领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以到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或者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我们继续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基督你自己，就求你去继续带领使用。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以求，阿门。